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啊，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剩下那一部分和第十九章整个一章啊。我们现在一起把这个第十八章的三十八节到第十九章的第七节一起来读一下。
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也没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八章的三十八节到十九章的第七节，就上的剩下那一部分，我们来一节一节看。三十八节，比拉多对他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他就到犹太人那里，且对他说：“我查不出他，找不出他的任何罪证。”啊，三十九节，但你们有个惯例，就是在逾越节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所以你们希望我释放这位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第四十节，然后他们又大声喊着说：“不要这个人，而是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啊。首先我们看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十八章的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啊，我们之前可以看听上次的讲的。之前呢，比拉多有一段跟耶稣的对话啊，他实际上很详细的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然后耶稣呢就问他：“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对我说的呢？”然后比拉多表示自己不是犹太人啊，又不信仰犹太教啊，也不遵守犹太教的律法。然后耶稣呢有一段对话叫：“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啊，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啊。”还有后边这一句啊，比拉多就对他说：“你这样你是王？”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啊。”也就是说呢，比拉多之前呢详细的询问了关于耶稣这个犹太人之王他的意义是什么啊，意义是什么？所以说，当比拉多知道耶稣作为犹太人之王的意义，不是说世俗的政治意义上的这个地上的君王，乃是说天国是天国的君王，是那些属于真理的人的王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比拉多在问完耶稣之后，又问犹太人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你想要这样的耶稣，知道吗？”比拉多实际上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这样一位耶稣吗？”这位耶稣呢，是为真理做见证，不是给犹太人争取啊属于世俗的这个政治权利。然后犹太人回答是什么？不要这样的耶稣。犹太人要什么耶稣啊？犹太人要巴拉巴。啊，巴拉巴。巴拉巴。所以说犹太人所要的是属世界的在政治上的这种强人啊。这个巴拉巴呢是杀人流血的，是不守律法的，但是他们认为这样的人呢能够带领他们对抗罗马政府，建立一个世俗上的政权来保障犹太人的权利，所以说他就要这样的人啊。所以说这些犹太人呢跟今天这些政治集团一样，属于是什么？军事之子啊，军事之子。这个巴拉巴呢就是洪秀全势的人物啊，这是今天很多政治基督徒他要的基督，就是太平天国啊，太平天国。所以说这些政治基督徒他不能接受圣经的启示，尤其是你给在网上给一些追求政治的人谈话的时候，你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他怎么他都跟你要掰扯一下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的基督呢不是圣经启示的基督，他不能接受一个教导他们认罪悔改、舍己跟随主 他信耶稣也好，他讲认罪，他认罪是认外邦人的罪，啊，他不是认他自己的罪，啊。然后这个十五章第一节，于是比拉多呢带走了耶稣，并且鞭打。前面说的很清楚哈，查不出罪的，查不出罪呢还要鞭打，啊。耶稣没有罪，却要受鞭打，这就表明什么呢？耶稣遭受了不公义的审判，啊，是不是？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因受欺压他的审和审判他被夺取，对不对？谁想的受鞭打从活人之地不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呢？啊，这就是说耶稣呢无罪受难，无罪受鞭打，他的公义被夺取。当耶稣的公义被夺去的时候，神就将耶稣受难啊，耶稣钉十字架所做成的义啊，赐给我们。第二节，而且兵丁呢，编了这个用荆棘编了这个冠冕，然后戴在他头上，啊，这个呢我们之前很多次讲过啊，这是跟创世纪第三章相对应的，啊，地被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地必给你长出什么荆棘和蒺藜。耶稣承担了自亚当以来人犯罪所遭致的什么从上帝来的咒诅，啊，所以说你看整个约翰福音。啊，到这一章的时候，就是耶稣受难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注意、去留心他跟旧约圣经之间的关联。在这一章当中，有很多跟旧约圣经之间的关联，而且给他穿上紫袍啊，给他穿上王的衣服啊，实际上是为了羞辱啊，并且怎么他说欢喜啊，就是问安啊，犹太人的王，然后就打他耳光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耶稣呢遭受了罗马兵丁的羞辱。罗马兵丁呢是以犹太地的这个征服者的姿态来羞辱什么被称为犹太人之王的耶稣啊，这表示征服，表示羞辱啊。在古时的时候呢，两个国家打仗呢，那个就经常把对方的王抓过来然后羞辱啊。但是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耶稣是因为犹太人的罪啊而受了鞭打和羞辱啊，而受了鞭打和羞辱。第四节，然后比拉多又到外头来对他们说，看哪，我把他带到外面到你们这里，为要叫你们知道我找不出任何罪证在他身上。比拉多在刑罚在羞辱耶稣之后呢，再次公开宣告耶稣无罪啊。比拉多再次宣告耶稣无罪。你要注意，在约翰福音当中，在耶稣受审的过程当中，比拉多有多少次宣告耶稣无罪啊？第五节，然后呢，耶稣到外面，穿着荆棘，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啊，他对他们说：“看哪，这个人。”于是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大声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带走他，然后你们去钉十字架，因为我在他身上找不到罪证。”比拉多再次宣告的嘛，找不到罪证。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呢，犹太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甚至呢可以设立公会，可以审判、抓捕、拘禁、鞭打。啊，你看保罗他可以拿着这个大祭司的文书甚至到外邦的城邑去抓犹太人。啊，但是呢，唯独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啊，这个权利罗马政府是不给的。啊，在第十八章三十一节呢，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没有杀人的权利。”但是你需要注意哈，实际上是有私下执行死刑的。而且呢，当犹太人私下执行死刑的时候，罗马政府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举个例子，斯蒂凡就是被犹太人打死，但是也没有追究啊，对吧？然后你看《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保罗自己都说。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对不对？是不是？也要说，无论是你看看斯蒂凡，你再看看保罗那时候逼迫教会的时候，有很多基督徒被杀的，是不是？但是呢，罗马政府没有去管，啊，所以说比拉多什么意思呢？比拉多意思是。我不做这个事情，你们自己拿去钉十字架，你私下处理，我装没看见。比拉多是这么个意思， 啊，比方说说你们自己处理，我装作看不见啊，我不追究。第七节，那些犹太人回答说，我们律法，我们有律法，且按照那个律法他应该死，因为他 自以为是神的儿子。但犹太人坚决不同意啊，原来说你自己私下把他解决了，原来说不，犹太人要的就是耶稣被公开的钉在十字架上，不仅要耶稣死，而且让耶稣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公开羞辱，这是犹太人所要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圣经，旧约圣经和耶稣都预言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事情必须被预言，而且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罗马人、在外邦人 和犹太人面前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十九章的第七节到十六节。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的。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谈。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阵。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们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好，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的第七节到十六节哈。第七节，那些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并且按照律法呢，他是应该死，因为他自称是神的儿子。所以说耶稣被钉死的罪名，就是耶稣以来他所强调所宣告的，他是神的儿子，他与神同等，与父原为一啊。这个事情呢，你会发现犹太人是想钉死耶稣，但是借着这些悖逆的犹太人的口，却把耶稣对犹太人传这个福音给传给了外邦人，对不对？本来这个事情是给犹太人讲，也就是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与父同等，与父原为一，对不对？可是这个福音呢，犹太人不接受，然后这个福音怎么传给这个外邦的比拉多和这些罗马人呢？就是让这些犹太人的罪啊。本来处死耶稣怎么又牵扯到这个犹太人的律法呢？不是按这个罗马律法，但这却很奇妙的。从一起刑事案件变成了宗教案件，对吧？从本来是世俗政府要处死一个人，突然变成了关于信仰的事啊，就借着这些犹太人的口，把耶稣的身份给宣告了出来啊，给宣告了出来。第八点，然后当比拉多听见这话，他就更加害怕，然后他再次进入他的官邸，对耶稣说，你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耶稣不回答。我们来看啊，他为什么害怕？因为他听到了让他震惊的事情。而且呢，你需要注意，其实当他听到这个犹太人说的这话的时候，虽然犹太人不相信，但是比拉多他是相信这句话。比拉多这个外邦人在此时已经明明的感受到天国的全能，他已经知道耶稣从哪里来的，他明知故问嘛，啊，所以说就怎么？之前呢，比拉多很不屑的表示他不信犹太教，也不遵守律法，对真理、对天国有甚不感兴趣。但这时候你会发现，比拉多他其实已经知道耶稣从哪里来的，因为耶稣之前已经做了铺垫，啊，我不属这个世界，不属这是什么意思啊？就不是从这地上来的，我来是给真理作证。然后犹太人说，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比拉多已经吓坏了。 不要都在想，有可能真的是这么回事啊。一时间，因为这一切的反常让比亚多觉得不可思议，犹太为什么这么恨他？原来这个人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之前跟我说过他不属这个世界啊，他说他是从上面降下来的。然后比亚多对他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难道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且有权柄定你十字架吗？耶稣为什么不理他？其实耶稣知道后边他要说什么。耶稣是因为他说话之后啊，你看他后边的话就暴露了他对人子对耶稣的态度，或者说对天国的态度。他其实已经知道耶稣是谁了，但他不是用敬畏的心态审问耶稣，他是用这种居高临下的嘴脸，知道吧？就这样，这个样子啊。耶稣之前说吧，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来论到你说的呢？他已经感到耶稣呢，很有可能是从上面来的，很有可能是神的儿子，但是他那种态度很明显不是真心的追求啊。他对天国和永生不是那种真心的追求，所以耶稣不搭理他。你不要以为今天有很多外邦人他说不信神，其实他里边他是知道，他只是不追求，只是那种啊那种嘴脸啊，那种嘴脸啊，就像绿茶一样那种嘴脸。所以说耶稣不搭理啊，耶稣不搭理他。但是他谈到权柄这事的时候，所以耶稣回答他说，你没有任何权柄针对我，除非从上面被赐给你，因此那把我交给你的人有更重的罪。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没有人能把耶稣定上十字架，比拉多也不能啊，除非耶稣给他机会啊，除非是耶稣让他把这耶稣定上十字架。比拉多有机会审问耶稣啊，有机会在这秀肌肉，是因为耶稣给他机会，并不是因为他多厉害啊。另外呢，这里耶稣宣告了对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的审判。你先念一下这个十二章的这里。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你要注意哈，这句话不光是在那时，也在今天。今天在教会里那些抵挡真理、卖主卖友、陷害弟兄姊妹的，像耶稣说的，要受更重的审判啊。今天那些陷害弟兄姊妹的啊，把弟兄姊妹推到苦难、推到外邦人当中受害的、受羞辱的，要受更重的审判啊，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说，你从路加福音第二章哈，你去看，当时西缅给玛利亚说话的时候说过什么？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跌倒原来是灭亡的意思，又要做诽谤的画饼，就要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耶稣来要把教内这些恶人他里边的真正的想法显露出来。耶稣不来，人还以为文士法利赛人是属神的。耶稣不来，耶稣不来的话，这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还是属灵的典范。耶稣来了之后，他们就原形毕露啊。十二节，因此比拉多想要释放。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呢，比拉多的妻子呢曾经说，他在夜间做了梦啊，上帝给他启示，不要管这个义人的事。啊，比拉多呢最后也洗手说，流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承担。也就是说，比拉多这个外邦人在这时候已经感受到天国的权能，他已经确定耶稣从哪里来的，他不想参与这个事情啊，因为他犯不着去因为这件事情得罪那位神，也犯不着为这个事情背上一个杀害无罪义人的这个罪名啊。所以说比拉多在这时候呢，他想释放耶稣， 但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朋友，每一个以自己为王的就是对抗凯撒。于是比拉多听见这些话，就带耶稣到外面，且坐在审判的位子上，到了一个地方叫铺石子路，希伯来话叫厄巴达。弟兄姊妹注意听这一段，注意听这一段，铺石子路，厄巴达，厄巴达，注意哈，这厄巴达，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人的背，或是高台，或是壁垒，啊，在这接下来会讲这是什么意思，跟旧约经文有什么关联。十四节，然而那是逾越节的预备日，约在第六个时辰，啊，时候到了，这时候已经接近正午了，耶稣必须在日落之前死，啊，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必须在日落之前准备好，啊，他对犹太人说：“看哪，你们的王。”然后他们大声喊着说：“除掉，除掉，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我可以钉你们的王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啊。”你注意这段对话，连这个外邦的掌权者都很忌惮耶稣这件事情，啊，都不想把以色列的神得罪，也不想把上帝的儿子杀死，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却自卑自贱的啊，要求这个外邦的掌权者把以色列的王羞辱杀死。你注意这里的这种状况啊。比拉多呢，反复的对犹太人确认：“你真的要让我这个外邦掌权者把你们这个王钉在十字架上？”你看他反复说这句话啊。犹太人的回答是极其的突破底线，毁三观啊。犹太人甚至把凯撒都搬出来啊。十五节，于是那时他把他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于是他们把耶稣带走了。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个审判的地方，这个审判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希腊文叫铺石子路，和本叫铺花石路，是吧？这希腊文就是铺石子的路啊。这个地方。那个看一下这儿，嗯，哎对，哦算了，不是这个头，关了。这科技嘛，你这个看，应该是在这附近啊，应该在这附近，在这附近。好了，关了吧。据说今天呢，还能找到这个遗址。是铺的很光滑的石头啊。这个铺石子路的意思啊，希腊文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垫高的一个台子啊。比拉在这里，在这里呢是作为一个审判场所。然后我们要接下来找一下这一段跟旧约圣经的关联啊。旧约圣经只有一个地方提到过铺石子路，大家去看列王记下的第十六章，亚哈斯呢低三下四的去求这个亚述王啊，然后呢让亚述王帮他去攻打这个亚兰啊，在亚述王呢帮他把大马色城攻取，把亚兰王杀了之后，然后这个亚哈斯王呢就开始去舔那个亚述王啊。他舔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首先呢照着大马色的这个里边那个大马色宗教，把这个以色列这个祭坛，这个圣殿的祭坛的结构给改了，是不是 啊然后又为了亚述王的缘故呢，把这个安息日的这个耶和华殿呢给打通了。你看哈，注意这个，来念一下。
亚哈斯王打掉做四面相似的心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沱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
谢谢。
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囊子挪离，围绕耶和华殿。
亚哈斯王呢，他把这个铜盆啊，铜盆这个底座给割开了，把铜盆从底座拿开，把铜海底从这个铜牛上取下来，放在这个什么铺石子路上。你注意哈，耶稣被带到什么铺石子路啊？我们来看啊，亚哈斯王，亚哈斯以色列人背叛了主耶和华，选择向属世界的这个王，向属世界的这个强权亚述王去谄媚去致敬。这里怎么样？犹太人背叛了耶稣，背叛了耶和华，向他们的就背叛了主耶和华。然后宣称什么？凯撒是王。就如同亚哈斯呢，向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坛所做的事情，亚哈斯改变了耶路撒冷圣殿的结构，打碎了铜盆，打碎了铜盆的结构，然后把铜盆的四个底座卸下，把铜海从驮铜盆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子路，其实就是改变了以色列信仰的根基，这根基就是耶稣，耶稣被弃绝了，如同什么呢？如同在新约的时候，犹太人把耶稣弃绝，把耶稣扔在铺石子路，交给凯撒的臣仆去审判、去羞辱，只为了什么？只为了向凯撒致敬、表忠心。在这一段里边，犹太人两次向凯撒表忠心。你若释放他，就不是凯撒的朋友，就与凯撒为敌，是不是？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啊。所以说你看这亚哈斯去致敬啊，去谄媚这个亚述王，就跟这个新约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去谄媚这个谁啊，凯撒是一样的啊。亚哈斯呢，不惜废弃了神所设定的这个圣殿和铜盆的结构，以此向亚述王表忠心。实际上犹太人跟那个时代的这个亚哈斯时代那个大祭司做的事情一样啊，做的事情一样，改变圣殿里的结构，把铜盆从铜牛上挪下来，就是弃绝耶稣，把盆放在铺石子路上。所以说呢，犹太人呢拒绝了拯救他们的磐石，向属世界的凯撒去致敬、去谄媚，只为了把神所差来的耶稣去钉死。这位耶稣是拯救他们脱离罪恶。所以这就怎么你会发现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然后还有一地方，这个地方呢叫铺石子路，希伯来文叫什么？厄巴达。我刚才讲过，厄巴达的意思就是高台壁垒的意思。厄巴达这个词的这个字根呢，在以西结书出现过三次，大家一起来念。
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妓女。我又要将你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拆毁你的高台，剥去你的衣服，夺取你的华美宝器，留下你赤身露体。
我们需要注意哈，比拉多不止一次的宣告耶稣无罪，并郑重的问犹太人：“你真的确定要我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犹太人非常厚颜无耻的、非常低贱的啊！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反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什么？除掉他，钉他十字架上。比方他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祭司长回答：“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所以说，你看犹太人做出的选择，让凯撒做他的王。他们选择属世界的掌权者凯撒，去谄媚凯撒，与凯撒行淫，然后弃绝了以色列人的丈夫，就是主耶和华。所以说，日光之下无新事嘛。你去看看以西结书十六章啊，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 做了高台，下边说什么？多情淫乱，多情淫乱，放纵情欲，是吧？哎，多情淫乱，一起来念这个，这红色部分。
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妓女。哎，你这行淫的妻啊，宁肯接外人，不接丈夫。”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既赠送人，人必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
好，停，你看到没有？上帝说什么？你是不知羞耻的妓女，说 no， 不如妓女。宁接外人，宁接凯撒，不要丈夫。妓女都是让别人花钱行淫，你是什么？你倒贴啊！你倒贴自己，把耶稣卖了，然后贿赂凯撒与你行淫。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别人从你行淫，不是比拉多强迫犹太人把耶稣卖了，而是犹太人厚颜无耻的自卑自贱的。非要让比拉多把耶稣钉死。你既赠送人，人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对不对？然后最有意思的是，已经结束这个十六章最后哈，一起念。
我就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来，从四围攻击你，又将你的下体露出，使他们看尽了。我也要审判你，好像官长审判淫妇和妇女一样。我因愤怒记恨，使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我也要将你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拆毁你的高台，剥去你的衣服，夺取你的华美宝器，留下你赤身肉体。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刺透你，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多富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我必使你不再行淫，也不再赠送与人。
在旧约圣经的时候，上帝把以色列看作一个整体，看作一个女人，所以说到主后七十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被彻底摧毁啊，因为他们的淫行啊，就像以西结说的一样。所以说这一段和这段是有联系的，因为耶稣说的很，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宁接外人，不接丈夫。凡妓女都是得人赠送，你反是赠送你所爱的人，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随从你行淫，你既赠送人，人并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所以说就怎么样，犹太人曾经因为比拉多要在耶路撒冷设立凯撒的像，他们以生命抗争啊，为这个事情死了很多人。但是在这一次为了定死耶稣，他们居然向曾经所以生命抗争的这个凯撒去谄媚去致敬，只为了杀害耶稣。这叫什么？宁接外人，不接丈夫啊，这叫什么？自卑自贱到阴间。所以说新约圣经啊，我们从前看圣经的时候总是说啊，那个地方叫铺石滑路啊，是什么什么，这个希伯来文叫厄巴达，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它是跟旧约圣经是有联系的啊，最重要的联系在点在哪呢？你看看这些犹太人怎么对耶稣啊。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七节到二十六节。二十七节，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伯罗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律尼三样文字写的。 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有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好，我们从十七节看到二十七节哈，我们来看，然后带着他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啊。耶稣一直强调门徒效法他，怎么效法？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啊。说那地方叫做骨楼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哈，他强调一些跟旧约有关联的时候，他总是说什么这个地方叫什么，然后什么希伯来门叫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骷髅地，各个他，这个各个他就是头骨的意思啊。他跟旧约圣经里边那个哥利亚还有加特，他在词源上是一个词啊。这个地方呢，你看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就是当年大卫埋哥利亚头骨的地方啊。加特伟人哥利亚啊，最后他的头骨被埋在了哥哥他，也叫什么骷髅地啊，叫骷髅地。又应验了创世纪第三章的经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什么脚跟。魔鬼要在哥哥他这个地方借着他的差役，世界之王的差役，要伤耶稣的脚跟，但是耶稣要打碎魔鬼的头。从那一刻起，耶稣彻底胜过了魔鬼，也胜过了世界之王那些差役，就是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他们在主里面再也没有任何的权柄啊。他们再也不能对属于上帝的子民，就是耶稣的门徒有任何的去操控啊。耶稣呢，在十字架上打碎了魔鬼的头，借着死废掉了死，在十字架上彻底得胜了魔鬼，得胜了阴间和死亡的权势。十八节，在那里呢，却不就定他在十字架上，然后与他在一起的有两个人，在这边和那边，耶稣在中间。以赛亚书说，他被列在什么罪犯之中啊？这里都是在一句一句的在应验旧约圣经啊。孩子们要背啊，要知道这里的观点。十九节，比拉多写了一段告示，且安在十字架之上，所写的是耶稣。拿撒勒人，犹太人的那位君王，啊，于是许多犹太人念这个告示，因为那地方靠近那城，靠哪个城？耶路撒冷。读着，不要把头发，也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啊，来，请念一下。
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全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呢，当那做祭物的牲畜被献祭的时候，他的灰要倒在营外啊，倒在营外。并且呢，是用希腊文，是用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希腊文三种文字写的。希伯来文呢，或是亚兰文，是犹太人能听懂的，犹太人能看懂的。拉丁文是罗马官方的言语啊，拉丁文的意思是罗马的力量。希腊文是罗马帝国通用的文字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在这一刻用这一块三种文字写成的牌匾被传到整个世界。耶稣是谁啊？拿撒勒人。拿撒勒人是什么？ 犹太人的那边去啊。犹太君王什么意思呢？就是旧约圣经所谓之应许的大卫的后裔。凡对这个牌匾上对这样的信仰感兴趣的，他都会去查啊。但是犹太人呢，对犹太人那些祭司长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那个人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回答，这就是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了。你需要注意哈，这个牌子上用三种语言写所写的告示。这个告示就是这个人被定十字架的罪名。但是你看比拉多写的这段话，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人的罪名，反倒是在宣布一件已经非常确定的事情，是不是？拿撒勒人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这是上帝借着比拉多的手写下来的，而且写完之后不接受任何人的反驳，也不做任何更改。这不是比拉多写的，这是上帝借着他写的。所以这个魔鬼说：“哎，要改成他说，门都没有，这个不可能的啊！”这些文字呢，不仅犹太人能看懂，在罗马境内，无论是官方还是普通人，都能够看到，这就是为耶稣所做的公开的见证，啊！从此之后，耶稣的名不仅要在以色列，要在外邦传开，通过官方渠道，也会通过民间渠道，更主要的是，犹太人首先会传开，啊！二三，然后兵丁们，当他们将耶稣钉十字架时，就拿他的外衣，且分成四份，每人一份，还有礼衣。这件礼衣没有缝，是从上到下一片织成的。于是他们说：“我们不要撕开它，且要为它抽签，它是谁的？它将是谁的？”这是为了经上的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衣服丢签。”所以这些兵丁做了这些事情。弟兄姊妹，十字架不仅是痛苦的折磨，也是对人的侮辱。被钉的人要完全剥光，光天化日挂在日光之下，向所有人去展示，在正午的时候，啊，也要说定的时候是没有穿衣服。诗篇二十二篇，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然而呢，这里说引用这一句，其实是让我们看诗篇二十二篇里边其他经文，大家把红色部分念一下。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拯解救，倚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人嘲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地的公牛四面围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筋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饿的吓我，他们扎了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
所以说我们看到诗篇二十二篇并不止这一句是指向耶稣，新约圣经提到这一句是让我们去看其他经文，你会发现不仅这一句对得上，其他都能对上，啊，其他都能对上。所以说弟兄姊妹，即使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仍然掌握其中每一个细节，他要让福音书所记载的每个细节都对上旧约圣经，啊，都对上旧约圣经。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玛利亚、格罗巴的妻子和莫大拉的女人玛利亚。这个玛利亚格罗巴的妻子，她是什么？格罗巴就是新约圣经的亚勒菲啊。耶稣十二门徒里边有个叫什么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啊。这个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 就是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姐妹小雅各的父亲啊，十二门徒之一啊，十二门徒之一，大家去看能够看的啊。还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呢，就是被恶鬼所缚，被疾病所累啊，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来，也就是那个拿香膏膏主的那个玛利亚啊，应该就是他。二十六节，然后耶稣看见他的母亲和站在旁边他所爱的那门徒，就对他的母亲说，注意哈，这里原文是什么，女人，不是母亲，我不知道谁这么可恶把这里翻译成母亲啊，说女人，看哪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哪你的母亲，从那时候起那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去了。你要注意耶稣对玛利亚的称呼，从原文第二章耶稣说，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不知道是谁，为什么要把她翻译成母亲，这绝对出于魔鬼啊。而且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点，故意把女人翻译成母亲是想把玛利亚凌驾在耶稣之上，但是你看玛利亚她那时候说什么，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也就是说耶稣是玛利亚的主，是玛利亚的神，是玛利亚的拯救者。玛利亚说，因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玛利亚是什么，耶稣的使女。玛利亚作为耶稣的使，作为耶稣的使女，跟其他女人作为耶稣的使女在耶稣面前地位是一样的，都要在耶稣面前谦卑。也就是说，那些把这里改成母亲的，也包括画的那个像，什么圣母怀抱啊耶稣啊，把玛利亚画得很大，把耶稣画那么一点，也包括什么什么平安夜平安夜，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这些画也好，这些翻译也好，这些歌也好，本质上是亵渎上帝的，是崇拜偶像的。玛利亚呢，跟每一个门徒一样，他都要跪在耶稣面前，而不是耶稣跪他面前啊。以赛亚书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所说的是凭着公义，必不反悔，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起誓。我问一下，将来你进入天国，你看到耶稣和玛利亚的时候，这玛利亚，耶稣管玛利亚叫什么呢，叫母亲吗，叫女人啊，玛利亚要跪在耶稣面前称他为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哈，你要注意，圣经里边只启示出圣父圣子三位一体的神，有没有圣母，没有。圣母这个词是亵渎上帝，我再说一遍，除了至高的上帝，至圣的上帝，其余的就是在基督里面得救的人被称为，统一称为圣徒，玛利亚也算圣徒，但是不是圣母。圣徒呢，不分高低贵贱，并不存在哪一个圣徒凌驾于众圣徒之上，哪一个圣徒在神人之间是另外一位中保，所谓的圣母。你要有机会得救见到玛利亚，他绝对不会承认这个词。过去我跟一些人争执过，他们非要称玛利亚为上帝之母，这叫极大的亵渎，极大的亵渎。另外一个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事情，在约翰福音当中，从约翰福音第二章这个迦拿的宴席之后，已经很久没提到关于玛利亚的事情，是不是，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其实耶稣的弟兄不信耶稣跟玛利亚有很大很多的关系，因为玛利亚她是教养儿女，她能够影响她这些弟兄啊。而且你看四福音，玛利亚曾经主导参与了搅扰耶稣传道侍奉的事情。一起听，
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
他的亲属是谁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要和你说话。耶稣怎么说？否认。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一念，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耶稣宣告啊， 只有那些信他为他认识这一切遵行他一切命令的才是他的弟兄姐妹母亲啊。耶稣一直强调这样的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从耶稣开始你要注意一个事情，也就是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在基督徒中间，在门徒中间，弟兄姐妹和母亲这种关系在人看来有什么长幼高低贵贱，是不是？但在基督里边一样，对不对？在主里面没有世俗意义上的高低贵贱，只有彼此相爱，彼此顺服。为什么？因为大家共同相信敬畏一位神。教会里面不需要讲什么孝道，对吧？也不需要讲什么女权男权女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废奴运动，在主里面不需要去强调这些东西，因为大家都信一位上帝，任何一个人不可以拿自己的辈分去凌驾于耶稣教会和弟兄姊妹之上。玛利亚也不行，那玛利亚都没资格在其他门徒之上，那今天我们当中哪一个人能说我比你们都高贵啊？我是高贵人士啊！你要伺候我，我儿子也高贵啊！你们大家都要伺候我儿子，伺候我家，不可能的啊！所以说玛利亚都没有资格把自己抬高，那其他人那也没有资格。而且呢，你要记着玛利亚在圣灵感动说的话，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啊，对不对？玛利亚确实是有福的，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但耶稣说什么？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喊着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一起念，耶稣说什么？
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的而遵守的人有福。
大家需要注意哈，在耶稣那个时代跟随耶稣的女人当中，玛利亚还不是最有福的。最有福的是谁？莫大拉的玛利亚。谁遵行主的命令遵行的更彻底，谁更爱主，谁才是有福的啊。所以说一个人呢，在教会当中要敬畏神，遵守主的教训，一心侍奉教会，而不是以任何的理由和借口呢将自己抬高，抬在教会之上啊。事实上呢，自从耶稣批评了玛利亚说女人以和我什么相干的时候，玛利亚虽然是耶稣的母亲，但是她被耶稣当成什么？不是门徒，不遵循天父旨意。也就是说你看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有关于她的记载，因为他已经被隔出去了，因为他没有不顺服，因为他潜意识里觉得他自己比耶稣高啊。直到这一刻，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即将死去的时刻，耶稣赦免了他，施恩于他，把他重新接到教会中间。所以说耶稣说，女人看你的儿子，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不是什么宣扬孝道，而是说从这一刻起玛利亚就成了门徒当中的一个。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玛利亚凭什么成为约翰的母亲？对吧？约翰又不是他生的，因为他开始遵行天父的旨意，他开始信耶稣了。所以说这里不是在讲什么孝道，这里在讲玛利亚被接回来啊。耶稣在基督里呢，将他所招来的人原本没有什么血缘关系，耶稣重组了他们，重新赋予了他们这种关系啊。他们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就像我们之间，我们不是一个妈生的，但是我们是真正的彼此相爱的，超越世上所有亲情的弟兄姐妹和母亲。所以说在这里是一种超越世界的亲情友情，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 甚至可以为弟兄舍命。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啊，与我来做妻子，必要得着百倍且成为永生。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为我的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在今世，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什么意思呢？为主舍弃了这些亲情、友情、人际关系，主在今生会赐给你更好的。啊，就是彼此真正相爱，愿意为之舍命的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为什么说耶稣说天国在你中间。看前面，不要干自己的事情。好，我们一起读一下28节到42节。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这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的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人，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这些是成的，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又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把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我们看今天的最后一部分，就是28节到42节啊。大家注意，接下来会有许多跟旧约相关的，你孩子们一定要记下来啊。28节，在这事以后，耶稣知道。所有的事已经被完成了，为要使这经被应验啊，完全的意思就是说，我渴了。有个器皿盛满了醋放着，于是把海绵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周围，他们就送到他的口里。啊，这里是为了应验诗篇69篇。啊，来我们先读一下这红色的部分。
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淤泥中，没有逆脚之力。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女人的辱骂都坐在我身上，坐在城门口的弹弄我，酒徒也以我为歌曲。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他们拿醋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是应验圣经诗篇69篇21节，但是你看诗篇69篇，其他地方也是在应验这个，也是跟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每一个细节相关啊。所以说呢，新约圣经是引用其中的依据，但是呢，你要靠着主、靠着圣灵去看其他的部分。30节，当耶稣接受了这醋，他说：“ 被完成了，被完成了，然后将头低下，他交出了他的灵魂。注意这个词，你听说人交出自己的灵魂了？人死是怎么死？哦，不甘心呀，还想再活几百年是吧？死命挣扎，不想交出灵魂，最后灵魂是被迫交走的。啊，有的人说我可以选择自己什么时候死，他拿刀捅死，那不错呀，耶稣被绑起来的啊。所以说没有耶稣呢，他不是被人的能力杀死的啊。而且呢，你看四福音当中呢，比拉多都诧异耶稣怎么死的这么快，是吧？因为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领受的命令。当他宣布成了，他就马上死了，没有人可以做的啊，他可以自己结束他的生命啊，他说结束了就结束了啊，他交出了他的灵魂。这是一个神迹啊，一个人他说一句成了，然后立刻就死了，没有人能这样做啊，除非他掌握生死，他也掌握自己的生死。所以说整个耶稣被卖被捕被审判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过程，耶稣完全掌控一切，因为他是神啊。31节，于是犹太人因为是预备日，为了免得尸体留在十字架上啊，因为那个安息日是大日，他们就求比拉多将他们腿打断且挪去啊。来一起念，
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
这里呢是跟摩西律法有关系的。然后呢，你看约翰第七章说，节期的末期就是最大之日，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年呢，应该是安息年。安息年的祝棚节，安息年的逾越节，且逾越节跟安息日挨着，啊，就是这一年，啊。所以说呢，这里呢是为了跟这个旧约圣经的律法相呼应，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被咒诅的，被挂这个人耶稣被咒诅，耶稣因为犹太人的罪，因为他要拯救的人之罪被咒诅，耶稣不是因为自己被咒诅啊。32节，于是兵丁来打断头一个人的腿，并与另外那和他同境之人的腿啊，于是兵丁来啊。然而到了耶稣那里，他们注意到他已经死了，就不打他的腿，但其中一个兵丁用枪扎他的肋旁，就立即流出了血和水。这里呢是对应创世纪第二章啊。来一起念，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对，沉睡就是死亡的意思，他就睡了，睡是死亡的意思。
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又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起初的亚当和夏娃，起初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出夏娃，是预表基督跟教会。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用他的肋骨，用他的身体造出了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他所拣选，他所拯救，他宝血所洗净的人啊。一起念，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总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
这里有血有水啊，跟洗礼也有关系啊。而且呢，注意一点，跟起初那属土的亚当不同，这末后的亚当，起初的亚当和夏娃是分开的，所以被各个击破了。但是末后的时候，耶稣和心腹和教会是不分开的， 就会住在基督里面，这根肋骨不会被掰下来啊。所以在基督里的教会就能够与耶稣一样胜过魔鬼，胜过阴间和死亡的权利。这在基督里的这根肋骨，这个教会，这些门徒与耶稣一同受死，然后与耶稣怎么样一同活过来。当耶稣他死的时候，他在坟墓里的时候，他的教会他的肋骨也与他一同在坟墓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教会门徒我们也与耶稣一同复活。这是保罗所讲的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他的身体啊。35节，并且呢，看见的人已经做了见证，且他的见证是真的，并且那人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为了是让你们也相信。这就是使徒所做的见证。那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他站在十字架底下，他近距离观看了这一切，他见证这一切是真的，他相信这一切，他希望我们今天也相信这一切，因为这些事成了，是为了这经被应验，他的骨头不会被折断或者不会被打碎，你注意哈，一起念。
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然后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看到没有？在这个主的身体里吃，在主的教会里吃，不可以带出去。羔羊的骨头一颗都不可折断。来一起念。
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
所以说耶稣的身体不会被留在十字架上过夜，如同律法当中羔羊的肉不会留到早晨，且连一根骨头也不会折断。37节，且有另外的经文说，他们要注视着他们所赐的人这里呢是撒加利亚书第12章，一起来念。
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或作他们的同，就是他们所扎的，并为我如同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比其多平原之哈达尼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
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圣经当中，在米吉多平原那位有史以来被称为最好的王约西亚，他死了，他死在了法老王的手下。这位有史以来最公义的、最敬畏神的王，当他相信以色列的神，他去与法老去征战的时候，法老杀了他。法老说耶和华不与你同在。最后你会发现，这个约西亚死的时候，他不是因为自己的罪，神说得很清楚，是因为马拿西和以色列的罪。所以说约西亚的死是预表基督。在米吉多的平原的哈达里门有极大的悲哀。耶稣说时候将到，世人要欢喜，你们却要哀痛。当耶稣死的时候，门徒哀痛，如同米吉多平原至哈达黎明的悲哀。所以说撒利亚书12章第10节让我们看到这节经文，但是其实让我们看到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耶稣死了之间的关系。在启示录第一章说，看到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不仅耶路撒冷的居民要为耶稣哀哭，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38节，这是以后来自亚利马太的约瑟求比拉多，他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暗暗的就暗暗做门徒，因为对犹太人惧怕，要带走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允许，于是他带走了耶稣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福音书当中呢，提到这个人，他是尊贵的义士，向来等候神的国，放胆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他为人善良公义，犹太人所做的恶事他没有复仇，他是素来盼望神国的人。亚利马太人约瑟呢，像很多原文十二章说的犹太人官长，好些信他的就是害怕犹太人不敢承认啊，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他起初也害怕犹太人不敢承认耶稣，最终神让他胜过了这种恐惧。对犹太人的恐惧其实是被赶出会堂，被犹太社团除名，损失名誉和利益的恐惧。亚利马太人约瑟呢，在这个时候承认耶稣，表示愿意承受这个代价啊。39节，然后尼哥底母也来了，之前夜里去见的这个尼哥底母 也是暗地做门徒的，从前也不敢公开做门徒，带着墨药和芦荟的混合物约有100磅，且探把耶稣的身体拿去，并且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他，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我们看到在创世纪50章的时候，约瑟伏在他父亲上面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的父亲耶稣，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约瑟用香料去膏以色列，其实这个事情是预表什么？亚连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用香料去膏耶稣的身体啊，旧约的每一处经文都指向基督。而且呢，注意这个词，这个词是用的是棒，一棒叫这个神念什么？12盎司，大概是340公克，哎，是安葬一个君王啊所运动分量。因为尼哥底母认为耶稣配得这样的尊贵，他认为耶稣是弥赛亚，是以色列王。所以说你看哈，这两个人呢，在从前还没有完全公开做门徒的时候，包括这个尼哥底母哈，他之前也为着耶稣跟法利赛人辩论过。那种尼哥底母就先来去见耶稣，对他们说，不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尼哥底母呢，最终真正相信了耶稣，最终真正走出来公开承认，是因为明白圣经。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尼哥底母就明白了旧约摩西在旷野举蛇的含义。一起来念，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从此呢，尼哥底母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说这个亚利马太人约瑟跟尼哥底母不在暗地做门徒，乃是公开承认门徒，是因为耶稣教导的，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并不认他。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会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会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不会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耶稣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的荣耀里，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所以说做耶稣的门徒是没法藏的，藏得了一时，你藏不了一世，终究你要面对是公开承认还是公开否认啊。41节，但在那地方啊，在他背十字架那地方，钉十字架那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个新坟墓，在那里从来没有任何人被埋葬。42节，于是在那里他们就把耶稣安放了，因为犹太人的预备日，因为那个坟墓很近。 因为安息日将近了，是一个大日。按照律法呢，来不及寻找或打造新的坟墓，只能就近安放耶稣的坟墓。另一方面呢，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提到，这个坟墓是亚历马太约瑟为自己凿好的一个坟墓，是凿在石头里的，从来没有用过。他把这坟墓拿出来，啊，用来安葬耶稣，坐在主身上。啊，这里呢也应验了圣经的经文。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以说，无论是亚历马太约瑟，还是尼格丁姆，都尽了自己的能力，把这些事情做在了主身上。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